军事、宗教、经济等等，都成为一个重要的地方。这一位伟大的君王，他有没有得到平安呢？但是很可惜哈，他一生当中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，以致他后半生失去了很多的平安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圣经是如何讲述这位君王他犯的错误，而且对我们基督徒有一些什么样的警觉，还有我们如何来避免啊，这就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讨论的。那我就准备分四个部分来讨论。第一就是安静与安逸，第二就是罪的深入，第三就是神的审判，第四就是悔改。啊，这个安静这个字啊，是原文是这样子哈，所以这个啊，它就是休息的意思。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啊，今天虽然的经文我们是11到12章，但是为了讲安静，我们还是要看一看撒母耳记下的7章啊，你们不打开也行，我就给大家念一念，我给大家念一念相关的两节的经文，就是7章1节。王住在自己宫中，耶和华使他安静，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。啊，就是他已经征战完了哈，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也把约柜运回到耶路撒冷啊，他做了很多事情。这个时候，神使他安静，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。那他的安静，就是让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静静的等候、休息、静默、祷告。所以，他这个安静就带来了很重要、很长远的影响，那就是。我们看下来就知道，他就是要为耶和华建殿，因为他安静的结果，他留到他自己住在好的地方，神的约柜住在不好的地方啊，他就觉得心里面不舒服，他要为神建殿，但是神没有允许他建殿，让他儿子建，但是神因此就给他一个很大的祝福。这个我们也知道了，叫做大卫之约。那我们具体来看，就16节就可以了哈。神就祝福他说：“你的家和你的国，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，直到永远。”大卫的国位，神答应他要坚定，直到永远。他的国位有没有到永远呢？地上的国位。没有哈，我们知道了，他的国没多久就分裂成南国还有北国，北国722年公元前被亚述灭亡，然后南国也在公元前586年亡于巴比伦啊，所以他的地上的国没有存到永远，但是神说的你的后裔必坐在你的国位到永远。我们就知道他指向的是耶稣基督，这是天上的国直到永远。所以这个大卫的安静导致了他有了这个大卫之约，也因此不但祝福了大卫他的全家，也祝福了整个以色列民族乃至全人类。所以这个安静带来的很多的祝福，这是安静。那么讲完安静呢，那安逸呢？什么叫安逸啊？那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，就是到了11章啊。我们看11章，他是如何安逸哈？过了一年啊，我们可以看11章1到2节。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他的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啊，然后就打什么亚门人呐、啊、那些的哈。第二节，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你看啊，他 就开始安逸了哈。他安逸跟刚才的安静就有所不同了，他的安逸，你看看，他首先我讲一下列王出战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原来当时打仗了，是讲时间的，因为那时候是讲是农耕时代哈，你要是农忙的季节不适宜打仗，而且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到了夏天炎热干燥，到了冬天寒冷多雨，都不适合打仗哈，所以打仗还是有分季节的。到了那个打仗的季节的时候，大卫他就不去，他就没有去打仗，他派人去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有时间了，但是他的时间你看他做什么，他到了太阳平息就睡到下午了哈，那就很舒服了是吧。那我们呢来比较安逸跟安静的话，我们还是看为第七章，他是怎么样呢？耶和华使他安静的时候，只是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，仅仅是不被扰乱，他就可以潜下心来啊，他就思想天上的事，然后他就想到约柜的应该住在什么地方，然后他就得到神的祝福。但是这边的安逸呢，他不知道他想什么，反正他就睡到下午太阳平息，然后他就暴露在一个诱惑之中。所以安静跟安逸的区别，第一就是说安逸太过放纵自己了，没有就是抓紧时间。圣经不是说吗，我们趁着白日我们要多做主工，我们基督徒需要一定的休息啊，也不能说一天忙到黑哈，需要有一定的休息，需要能够在神面前安静，能够祷告神，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。但是也没叫他睡到太阳平息，所以第一就是他太舒服了，休息的太久。第二，他没有思考天上的事情，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是安逸就有问题了哈，就出现了一个诱惑在他面前了。所以我们来看箴言也有这样的教导，就是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，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。我们安静的时候，我们有时间的时候，我们想些什么问题啊，我们如何来过我们的日子，我们心里面所思所想是什么。箴言里面说你要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一念之间就差很远了哈。这个大卫就是这样子，他就是一念之间啊，就试探就来了，而且试探一来就一发就不可止了。那这就是我们讲第二点的罪的深入。大卫的眼睛很好啊，我相信他是 1.5 的眼睛，因为你看他在王宫，那个妇人应该是在王宫外面吧，他这么远他还看见这容貌甚美，所以他应该是 1.5 的眼睛是吧。但是这么好的眼睛他没有被神所用，他却成为了犯罪的一个切入点。所以他就来到这里，就暴露在这个罪的底下。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犯罪哈，看见他没有犯罪，因为他不是故意的，下来他就糟了，下来他就犯罪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第二点讲的是罪的深入。罪哈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你不对付它，它就是越来越深入，越来越深入，到了最后你就一发不可止，不可收拾哈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他罪的深入。他首先犯了什么罪哈？首先我们来看，他首先犯的就是第十戒。第十戒就是不可贪恋哈。我们要是看出埃及记第20章17节，这里说第十戒哈，也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肯贪恋人的妻子、奴婢、流女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啊，他看见人家容貌甚美， 他就想占为己有，这个时候他就犯了第一罪了，这第一个罪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还这个时候是最轻的时候哈。假如他马上对付他的罪，那以后也就没很多了。但是他就开始有动作了，他非但贪恋，他就把他接到来，接过来了哈，把这个妇人接过来，所以他就犯了第十戒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啊，这个我刚才说了哈，这个罪你最好就不要让他开始，一开始这就糟糕了哈。这是啊，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这里说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他的私欲，他贪，那觉得人家貌美，想占为己有，结果这么一动念，这个罪就切进来，就开始深入了哈。所以他先犯了第十戒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看罪如何来长成了哈。他把他接来以后，他来了，然后大卫就与他同房，他就回家去了。第七戒犯了奸淫罪啊，犯了两戒了，犯了两个罪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事情就转折了哈。那个妇人就怀孕了，就告诉他我怀孕了。那这个时候这个罪还没有停止哈。这个时候假如大卫他现在悔改，那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啊。下面我会讲他是十分的悲惨哈，就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但是在这里他没有停呢，他接着来哈。于是他就派人去接这个乌利亚来了哈，因为他要掩盖这个事实嘛。当时打仗呢，不是打一天两天哈，可能几个月才打完。那几个月回来，这个拔示巴的身孕肯定是掩盖不住了，所以他赶紧要遮盖这个事实。于是他就写信差人去叫他的丈夫约押来，然后呢就装得很关心啊，战场怎么样啦，战事怎么样啦哈，就问这个。实际上他真正的目的就是想掩盖，就是想让这个约押回家去跟他太太休息，然后就掩盖这事实。所以他实际上就犯了第九戒，就是他实际上是撒谎。他跟那个约押那个乌利亚讲的那些话，其实是一种掩盖事实的谎言，所以他就犯了第九戒。那这个时候了，就开始深入了哈。事情没有按照他那么想啊，他以为这样撒个谎，然后把约押送回去，然后这个事情就掩盖过去了。但是呢，事不如人愿哈，结果那个约押，那个乌利亚，他不愿意回去。第一天他不愿意回去，他接着来，请他喝酒，希望他喝醉了又回去跟他太太休息。但是那个乌利亚依然拒绝回去啊，他就是没办法了。于是他就犯了更严重的一个罪，就是谋杀罪。他就写信给前线的将军，就说让这个乌利亚故意让他阵亡。你看啊，乌利亚拿着他的信，乌利亚肯定不看的，然后回去告诉那个将军要他的命啊，他这真的什么事情都干出来。然后事情就这么成了啊，就是那个将军就看见这封信，然后就服从了大卫的命令，就让这个乌利亚阵亡。那这个时候他就犯了罪，就更厉害了哈。所以你看，他先犯第十戒，再犯第七戒，哦，再犯第九戒，然后再犯第五戒。而且他犯罪的方式和他的手段一次比一次的暗黑啊，一次比一次更为神所厌恶。所以他就是走到了这个地步， 就是一发而不可止。所以我说罪哈、就有这个特点，它进来的时候可能是很轻的一个罪，可能是不注意，但是你不在那个当口对付它，下来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，这是常常见到的。我看过一个电影，这个电影是在 Netflix 上面啊，这个系列叫做 Black Mirror， 它其中有一集叫做 Crocodile， 就是鳄鱼。它讲的一个故事就很类似哈、这个女的跟一个男朋友就开车就开到一个啊叫荒郊野外的地方，没人看见的地方，结果他们就不小心就撞死了一个人，有个人就被他撞死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假如他应该去报警是吧，他不是故意的，而且当时的路况啦，或者那个人会不会被撞死的人会不会也有一些责任啊，这些不知道，反正他这个时候来处理应该是最好的时机。但是他不这样做，他一看哎没有人啊，就赶紧把尸体就扔掉了，然后就以为没事了哈。然后这对男朋友到了最后就分手了，分手过了很多年以后，这个女的有自己的生活，有自己的家庭，一切好像都不错。但是呢，她的前男友就回来找她，就说我良心发现啊，我觉得那次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咱们去报警。假如她那个时候去报警也还来得及啊，虽然当时淹盖了，但是她还来得及。但是他不这样做，他珍惜自己的这种美好的生活哈，他不想自己的生活被这个事情来搅乱，结果他就杀害了他的前男友，就开始杀了人了，真的杀了人了。但是呢，又留着一个尾巴啊，这个罪就是这样，总是有个钩来勾住你哈，又留了一个尾巴，结果他又去继续杀人，要去掩盖。那个是哈，他每一次杀人总是留一个尾巴，杀到最后他就杀了一个小孩子。那个小孩子啦，很可爱的一个小孩子，才刚刚会站立，其实那眼睛还瞎的，他瞎眼的，但是看不出来，眼睛大大很可爱的一个小孩子，他以为他看见，实际上他眼瞎看不见，他还下手把他杀了哈。这个电影就没有讲杀害这个小孩子的镜头哈、就是照了一下这个可爱的小孩子，然后就暗示这个小孩子就没了。哇，我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心里面觉得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孩子，你如何下得了手啊？但是你想想，他一路走过来已经有这么多条人命在手了哈、他已经停不了了，所以犯下了这么可怕的罪行。所以你看这个罪哈、最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对付他，否则的话你让他在这里纠缠的话了，一定会一步一步的深入。所以就是这就是大卫了，他一直一步一步的到了最后，他就有非常严重的后果。那下面我们就讲神的审判了。神就这个事情，大卫好像做得完美无缺是吧，然后你看啊，这个乌利亚死了，他连人家的老婆都娶了啊，然后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没有事了。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，他瞒住了谁他都瞒不过神，神看见他做什么，所以神甚不喜悦，就派了先知拿单去教导他了哈，去跟他交涉哈，去要去审判他。这个先知拿单也十分的有智慧，他没有一下子就去啊，就是把它揭开来，然后而是讲了一个故事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。先知拿单就讲了一个故事，就说有一个穷人，他只有一只小羊羔，小母羊羔是吧？但是呢，他旁边的那个富人有很多牛羊，等到这个富人想招待客人的时候了，他自己的牛羊，他不去宰杀，去抢了这个穷人的小羊羔，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卫。大卫一听啊，他的正义感就来了哈，他觉得他非常的正义，他就说 我向神起誓哈，那个人一定要死啊，要还四倍，就让他必偿还羊羔的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他这个审判是对的哈，但是他不知道他审判的是自己，他一语成谶啊，他就是这个四倍，后来啊就回到他那里去了。他就是审判别人的时候，他就用双重的标准，他看见这个事件，他觉得公义在我这里，于是他去审判人家，没谁想到他自己就是这样子哈。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哈。而且这个拿单他这样做是有好处的哈，他不直接去讲清楚，而是说绕个弯，讲个故事，讲一个同样性质的故事，不同的主角，不同的环境，让他有几个好处。一个就是让大卫反省，给他一个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件，让大卫自己清醒的知道对错在哪里，而且也减低了大卫的防御的心理啊。你要是一开始指出他你犯了罪，大卫的这个防御心理出来哈，这个后面的沟通不一定那么畅顺。但是拿单就让他卸下了他的防御的心理，而且到了最后拿单说那个人就是你的时候，那种感情上面的冲击还有这种道德的对比哈，给大卫十分大的一种感受哈，就是说他原来他自己是双重的标准，原来自己就是那个不公不义得罪神的人，也得罪人的人，居然能够犯出这么严重的错误，连邻居的那个只有一只母羊羔你都抢来宰杀了哈，自己已经牛羊成群也没有，也觉得不够哈。所以你看他当大卫看见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他就是能够冲击他的良心啊，冲击他的这个对神的那种的爱慕哈。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说了那句话，所以他必偿还这羊羔四倍。他说了这句话，他不知道这句话就是审判他自己的。结果到了最后，神就让这个事情发生了。为什么偿还四倍呢？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了哈，在旧约犹太人是有这个规矩的，就是人若就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节，人若偷牛或者羊，无论是宰了还是卖了，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，以四羊赔一羊。你要是偷了那个牛已经不能找回来了，或者是吃了或者是卖了，反正只要没的话，牛就是五头牛赔 一头牛，羊就是四只羊赔一只羊。所以大卫说赔四倍，神就让他发生了、啊、他就四个孩子都赔了上去、啊、大家看过后来的故事都知道了，当时怀孕的那个孩子当时就没了，生出来就没有了，也是神的恩典。因为那个孩子要是长大的话，那个孩子是很难自主的，私生子是吧，那个孩子就没有了，就第一个孩子。第二个就是大卫的长子暗嫩，他就是强奸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，结果被那个同父同母的弟弟、那个妹妹的同父同母的哥哥叫做亚沙龙，就把暗嫩给杀了。然后亚沙龙到了最后作乱又被杀了哈。然后在大卫身后有一个叫做亚多尼亚的，他也是作乱也被所罗门杀了。这里怎么说，神审判他的时候就是说刀剑啊，他就说了你娶了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，这就成了。他就是刀剑一直追随着他，没有平安。所以他虽然耶路撒冷叫做平安之城，但是他没有平安。所以你看呢、啊、这种是从小到大一个一个这样一步一步出来的。而且我们要是看十二节的话很有意思哈，我们要是看十二章十二节，他是这样说， 你在暗中行着事，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在日光之下报应你。你做这些罪啊，我们总是以为可以掩盖，哎呀我做了没人知道啊，虽然神知道，可能神也闭眼，可能也不管了，没空理我。犯罪的人总是有这种心理，所以他就说这个事情就没了。但是神说不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众人在日光之下让你的罪暴露出来，而且让你付出所有的代价。所以这个事情就这样，后来大家要是看这个下来的经文的话，这个事情就真的就发生了。在德国有一个2011年那个国防部长叫做古腾伯格，他呢当时他写他的博士论文的时候，他就抄袭了一些，抄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资料，就没有引用。我们知道啊，这里很多教授啊知道啊，这是不行的，你用人家的资料，你要在下面注脚那里说明是从哪里出来，他就没有，他就把这个就当成自己论文的一部分啊，然后就当时就没有发现，就让他得到了这个博士学位，2007年博士学位。结果到了2011年啊，后来他没多久他就当上了德国的国防部长，而且这个人还有些建树的哈，他的那些国防方面的一些思考啊，一些建议还是挺有见地的。但是他的那个论文就后来就给人家翻出来了啊，就找到你这个论文是抄的。他没有对付他，他就说啊，不是，他抵赖。结果你知道那些记者啊，就把所有的就翻出来，到了最后的话了，他就没办法，他就承认这个论文是很多地方是抄来的。结果他的博士学位被取消，而且他的这个国防部长也当不下去，他要辞职，他就身败名裂了。他开始写这个论文的时候，抄的时候，他可能没有顾及到这么严重。所以我们每当我们见到罪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要有一种警觉？罪一开始的时候最好马上就对付他，这个时候最容易的。其实到大卫也是如此啊，哪怕他到了这个乌利亚的妻怀孕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悔改其实也比后来要好。他那个时候要是悔改，大家想象一下，他当时发现已经犯了奸淫罪了，下来尤其是那个撒谎罪不好使啊，在他写信给那个元帅之前，他要是在那个时候停下来，可能就不是同一个景象了，他四个孩子可能就不一定了。那当然他会灰头土脸了，是吧？他要承认自己奸淫人家的妻啊，看来下来怎么收场，他肯定是灰头土脸，但是还不至于到了最后这样子。所以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，我们虽然犯罪，但是任何时候都是最佳的时候回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不要让神的审判来到的那一天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所以这个是也是神的审判有这样的特点，神他不是不审判，而是他等待一个时机给我们有足够的悔改的机会。要是我们不珍惜，要是我们继续这样做的话，那后果十分可怕，那不是我们愿意看见的啊。这也是神的审判的一个特点哈。那我们下面就来讲悔改。大卫呢，他终于他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哈。我刚才说了，任何时候回到神面前都是最佳的时候，虽然他已经有点晚了，他已经有点晚，但是他下来的反应他还不错啊。我们要是来看十二章那里，他就说了哈，大卫听了那个耶和华的审判以后，他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了。 他没有再推搪啊，他可以继续编，可以继续啊抵赖，但是他知道是从神来的审判，他马上他就悔改，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。啊，下面撒母耳记这里没有记载很多他如何的悔改，但是在诗篇里面有两个诗篇是讲这个的，一个是诗篇51篇，一个是诗篇32篇，他讲的都是这些啊，就是悔改，就是要内心的破碎。这个悔改不光光是在语言上面哈，他要深，一个人要深刻意识到自己罪的本性，而且由于得罪了上帝，给人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他就来到神面前，他没有为自己辩解。我们来看诗篇51篇第一节啊，这里没有写出来啊。他呢，你要是看圣经，他有一个国号啊，他说大卫与88同事以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就做这诗交与灵长啊。这就是说他拿单审判完以后，他就写了这句啊：神啊，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照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他认自己的罪，这个一定要哈，不认罪，这个罪就会继续下去。我们来到罪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自己的罪，神就会用耶稣的宝血涂抹我们的过犯。我们当然要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，但是比一直坚持下去要好很多啊。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啊，我们就看见这第一个。那另外一个的话呢，来到神面前呢，其实还是一个重生的契机。就是你看哈，他当时犯了罪以后，他好受吗？他不好受的。我相信他写信给那个约押的时候，写信给那个军队元帅叫他做坏事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心里面十分的纠结。他自己后来他也说了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和骨头枯干。不认罪继续犯罪，表面上好像啊，在享受最终之乐，你平安吗？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就不怕神吗？大卫他知道啊，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他其实骨头已经枯干了。这么可怜的境地，为什么不赶紧悔改呢？啊，所以他后来他就说了，他认罪了以后，他就说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。所以来到神面前，勇敢地承认自己不足，承认自己得罪了神了，神就涂抹我们的过犯。这是我们能够从黑暗里面走出来，不要活在黑暗里面享受那个最终之乐，而是出来光光明明堂堂正正地过一个清洁的基督徒的生活。这是大卫给我们他的经历，给我们这样一个的啊教导啊，也把这个经历告诉我们，在最终是没有平安的哈。然后还有一个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被更新了。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生命被神更新，我们被神更新最好的做法就是我们不需要走这么一大个波折啊，绕一个大弯才学到这个功课，这是最好的。但是我们人很多时候，我们就要从难的地方来学哈，非要碰个头破血流。但是尽管如此，也是生命更新的智慧。51章第10节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虽然已经犯了很严重的罪了，来到神面前，就像刚才主餐那样哈，我们吃了耶稣的身体，我们喝了他的宝血，承认自己有罪，他涂抹我们的过犯，我们就重新是一个新的人。我们还是要为自己的罪被神对付，这个是没有办法。但是起码在神面前，在人面前，我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过一个心里面舒畅的人。这就是大卫，他经历了这些，他经历的悔改，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例子啊。我们 当我们经历了这些的时候，我们会更加对罪有更加的敏锐，我们会对的引诱更加的警觉，更加的依靠，懂得上帝的力量而活出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出来。这就是大卫今天我们用一些两章书的里面的几节的经文，我们彼此鼓励，彼此提醒，我们要是不小心犯了罪，我们要赶紧来到神面前认罪哈。所以今天 的经文今天的题目是属灵征战中的警觉，提醒我们第一不要太过的安逸我们安静是需要，但是不要过于安逸。第二，最好从一开始我们就在那里卡断它然后呢，我们也知道神的审判虽然很可怕，但是他依然有慈爱依然给我们一个改过的机会。当我们改过的时候，神也会重新建造我们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基督徒面对罪要有这个敏感性，而且尤其在悔改这方面，我们要勇于面对自己的过错带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诗篇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通过大卫的例子告诉我们，我们如何能够避免犯罪，一旦犯罪我们如何来到神面前悔过。主，你是那个慈爱的神，你也是公义的神，你必不以有罪而无罪，但是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你也有无边的慈爱来对待我们，希望我们悔改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愿意走在这条信仰的路上，我们愿意真诚地对待自己的一切的不义，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